俄乌战争再度引起近两年来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改变对台湾战略模糊政策的讨论。好多人认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对美国防卫第一岛链极为重要。中国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将可以进一步扩大军事投送能力，对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国会造成极大的威胁。美国空军战力战略顾问詹益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的军事价值是中国最大的顾虑，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都视台湾是那个皮带上的扣环，对中国的军力造成限制。因此一旦能够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中国就能够在台湾东部以及台湾的军事港口部署雷达，立即就能够让任何人难以在南中国海挑战中国，亦都会使到中国更加容易部署军队对日本以及是南韩造成压力。詹益廷表示，控制台湾能够让中国更快地在第二岛链进行军事部署，等于削弱了美国在亚洲每一个同盟国，包括日本、南韩以及菲律宾的军事威胁。所以他甚至是会使到美国不理是要从哪一个方面顶回中国更加是困难，尤其是如果台湾不战而降的话。不过主张美国应该是谨慎运用军力的智库国防重点4月12号一个报告当中表示，虽然台湾对中国有军事价值，但是那个并非中国攻打台湾的主要动机。该智库研究员施维利在这个关于台湾对中国有几大的军事价值的报告当中指出，夺取台湾在军事上有利于中国，包括有助于中国延伸对移动目标，譬如是美国航母的反介入以及区域阻隔范围。但是台湾对中国的用处最多是在于巩固他们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控制，而不是将军力投送到更远的太平洋地区。而此外，报告亦都说，中国还是要考虑到随着攻占台湾可能引来的地区反应，以及是占领和驻守台湾对中国军队将会造成的消耗。因此虽然中国军事规划人员是理解台湾在军事上对他们的好处，但是军事用处并不是侵略台湾的主要动机。台湾在政治以及历史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联，以及是习近平将统一和他个人利害关系作出的连结，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施维利说，围绕住侵略台湾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包括台湾的长期抵抗以及周边国家可能产生的反应，很容易就能够看得出中国占领台湾可能付出的代价要超过其去的好处。当大家再考虑到北京已经在积极控制一大部分领土，包括香港、西藏以及新疆所面对的代价的时候，占领台湾将会意味着一个可能消耗它资源的额外危险。这个对于中国将会是一个单向的赌博，一旦它为了夺取台湾付出鲜血以及财富，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可能轻易收手，无论必须要付出几大的代价。对于施维利认为台湾的军事价值并非中国攻台主要动机的论点，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研究员费舍尔是不表同意。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征服台湾是走上全球霸权道路最重要的第一步。你得到台湾，你就摧毁了美国正在亚洲的防卫网络；你摧毁台湾的民主，你就得到谋杀地球上每一个民主的执照；你就已经对全世界证明了你的宣传，这个就是民主是失败的，他们不能够有作用，他们不能够保卫你，中国共产党主义才是全人类不可避免的道路。他说，先摧毁台湾的民主，中国共产党紧接着就能够在台湾建设核武以及军力投送基地，这个就是有一石二鸟的作用，将美国的核武攻击目标转移到台湾。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核攻击进行报复，死亡的会是中共原本就想杀死的台湾人民。国防重点的报告中提到，虽然整体而言拥有台湾可以改善中国的海洋地理位置，并且加强它的战略地位，使到中国能够对亚洲岛礁海域取得更有利的控制，但是伴随着那些好处而来的，就是两个必须要付出的主要代价， 一就是地区国家可能因此而发展更强大的防卫能力，例如中国近年来的咄咄逼人行动已经是迫使到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国家都在强化自我防卫，而另一个代价就是占领台湾之后需要更多的军队来驻守亦是控制台湾，这个将会进一步消耗中国的军事资源。施维尼在报告当中表示，虽然仲系唔知道台湾人民以及佢嘅领导层有几大嘅决心去抵抗侵略，但系对入侵嘅中国而言，要安抚2400万人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根据兰德公司索护学家昆利文对1990年代美国运用维和部队所需人数嘅分析，大约20名嘅士兵可以管理1000位嘅平民，亦就系1:50嘅比例。2007年。美国派到伊拉克的维和部队相对于伊拉克人口是165000名士兵对伊拉克的2800万人，算出来的比例大约就是1:170。斯维尼认为，就算以中国军队和台湾人口的比例1:50来计算，解放军亦都需要48万名的士兵来维持占领台湾之后的社会秩序。他说，中国目前服役当中的军队数目大约是200万人，如果加上换防驻守，还是需要更多的替补人员，以6个月的驻防期间计算，大约1名的士兵需要5人接替，以1:100的比例来换算，占领部队是需要超过100万人才能够维持超过1年以上的必要军队的数量。他还说，虽然中国仍然是有征服台湾所需的军队数量，不过付出的代价有可能限制北京对其他地方采取重大行动的能力。施维尼认为，这个可以确认台湾并非中国要征服更多地方而必须要取得的通道的论点。对于这个的论据，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尔亦都不认同。费舍尔说，看看新疆以及维吾尔人，以及是共产党是如何安抚维吾尔人。很简单，他们只要派一个党员到每一个家庭，结果他们只是需要大约200万人。费舍尔仲说，对于有将近1亿党员以及管理10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派200万人到新疆虽然是一个大规模的举措，但是他是完全可以做得到。派一个党员到每一个家庭，只要有人抗议或者是表达不满，就将这些家庭里面的小孩子、父亲或者母亲送到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营区。只要有一个家庭因此被拆散，对其他的几十或者是几百个家庭都是非常之有效的例子。费舍尔估计，依据这个例子来讲，安抚台湾的家庭大约是需要850万人。对几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管理的人口数目来讲，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而且大约只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到时每一个台湾家庭就会有一个共产党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甚至教导这些家庭孩童的错的观念，威胁这些家庭成员照他们指示去做，并且确保大家看不到照规定被惩罚的后果，只要几个月你就能够是得到教训。正因为这个前景是完全有可能发生，所以费舍尔表示，这个是为什么美国绝对有必要竭尽一切的能力来避免，并且说服习近平他将会失败。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内，拜登政府官员多次地表示，他正在采取一切作为是避免台海冲突发生，包括寻求更多的盟友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国防重点的斯维尼在报告结论当中亦都表明，他的分析并未有包括侵略行动本身对中国军队可能产生的哪一种的影响，而且台湾冲突可能会有乜嘢结果亦都难以计算。部分的原因是必须要视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可能介入的程度而定，而中国愿意作出多大的牺牲来得到台湾亦都是一个他们没有进一步的探讨，但是他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持续在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是以凸显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现实。美国第7舰队说，海军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 在4月26号星期二穿越了台湾海峡，以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并且强调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是飞越航行并且执行任务。美国海军大致上维持每个月经过台湾海峡一次的自由航行。星期二是美国军舰今年第四度行经台湾海峡，前几次分别是当地的时间1月22号的杜威号、2月26号的拉尔夫约翰逊号，以及是3月18号跟随在中国航母山东号穿越台湾海峡的拉尔夫约翰逊号。在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表示，美国频频实施这类的挑衅行径，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对此是坚决反对。他说，战区部队随时是保持高度戒备，以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方华盛顿报道。